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青青校园专栏，我是主播欣然。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一直在我身上发生的现象，就是学校不是有 due 吗？每一次 due 我都会快速分泌肾上腺素，大脑极度焦虑，这是因为我把所有的 due 都赶到最后时刻。有的时候会把一篇论文或者是很难搞的东西放在最后一个小时，简直就是生死考验。有的时候在最后关头倒是可以交上，只不过质量真的很差劲。我也每一次告诉自己不要再拖延到这么久了，发下来任务立刻去做，但是当时间还充裕时，我却又开始拖延了。奇怪的是，我身边每一个朋友都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在聊天时经常交流这种情况。我的朋友 Emily 跟我说，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明明任务非常多，多到来不及完成，多到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但就是不想开始，让自己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忙一些无关重要的东西，这样让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太忙了，所以才没有时间来做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我说，你说的太麻烦了，其实就是拖延症呗。他说没错。我问他，你是觉得太过追求完美，还是因为不喜欢而害怕开始？他说，我想了想，我好像是太过追求完美，我怕我认真做完了一堆之后结果仍然不理想。我说，我一般拖延是因为不喜欢，喜欢的事情哪怕有再多的理由完不成，我也能找到一个完成的理由，但不喜欢的事情呢，我有10000个理由可以不做。他想了想说，好像真的是这样。我跟他说，如果只是追求完美，那就好办啦，你只要不想结果就可以，从现在立马着手开始，能做到怎样就是怎样，结果听天由命，自己的力量已经尽了，剩下的即使是过错也不是自己的错了。另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可见拖延症不分国界。这个朋友呢，他不断地跟我说，明明今晚有 due， 但我就是想看剧，不想开始，我打扫家，我看韩剧，画画，就是不想开始做我真正该做的事情。我说，我也一样。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我们都会有习惯性拖延这样的困扰。所以很多人容易把拖延的原因简单化，因为懒，因为忙，因为缺乏安排，或者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就好像我。但实际上，除了这些直观的认识，习惯性拖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时候连拖延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还记得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对于想做的事，孩子总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尝试，唯独对于不想做的功课可以拖到暑假的最后一天。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拖延成了现代年轻人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想做的不想做的都要拖一拖，等一等。朋友聚会，下次再说， 健身节食明天开始，出门旅游来日方长。在一次又一次的下次吧中，朋友聚会渐渐没有再叫过你，肥宅快乐餐依然每天不停嘴，想去的地方也从来没去过。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总会人被这种习惯性的拖延所困扰。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习惯性拖延。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虽然生活中的人们常常调侃自己为拖延症晚期患者，但拖延并不是一种临床意义上的心理疾病，它也并不存在精神疾病的诊系当中。不过在心理学范围，我们讨论的习惯性拖延更指一种长期的状态，人们那些长期的主动选择的不理性的拖延行为。当拖延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时，一个人拖延的表现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有一些拖延的方式看似合情合理，以至于连拖延者本身都没能辨识出这些行为的本质是习惯性拖延。那它有几种姿态呢？下面我们来数一数。一、回避。人们在习惯性拖延时，都选择回避和任务相关的场所或者是场景。比如，明明应该在办公室赶 deadline 的白领们，会在死线将近时去餐厅吃午饭，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吃便当。这种刻意的回避唤起场景的行为，其实上是一种自我欺骗，看不到的问题就不存在。这样一种防御式的行为呢，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以快速降低因为想着还有任务没完成而带来的紧张。第二，否认和轻视。对于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来说，这些是不存在的。开个玩笑，在时间管理理论中，将人们手头的工作以重要和紧迫为标准，被分成了四类。 A 重要且紧迫， B 重要但不紧迫， C 紧迫但不重要， D 不重要且不紧迫。有了这四种分类方式呢，就像是一些高效的处理方式，我们应该处理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四类中，我们应该首先处理 A 重要且紧迫的事情。但是对于习惯性拖延的人们来说，他们会去选择做剩下的那三种类型，然后否认那些真正紧迫且重要的事情。比如在开始为考试背单词之前，发现自己的桌子很乱，所以决定先整理桌面，这个属于紧迫但不重要。然后上淘宝买一点收纳工具，不急迫也不重要。在整理桌面和网购的时候，背单词这件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就被人们否认掉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 deadline 在今晚就 due， 可是我却选择去厨房把还没有洗的盘子和碗给刷干净。三、嘲笑他人。还有的人在自己未完成任务时，会嘲笑那些拥有更好的时间管理和执行能力的人。这种贬低他人的态度其实也是在抬高自己，证明自己因为是有能力所以才拖延，所以拖延是合理的。四、和比自己更拖的人比较。还有一种人会通过社会比较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但这种社会比较往往是向下的， 选择和比自己更加拖延、更慢的人比较。这种向下比较会给他们带来安慰，让他们觉得自己的拖延其实并不严重。五、分散注意力。分散注意力跟否认这条有点相像，它都是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事物上，但是他们并不否认任务的重要性。比如说要开始做作业就想练琴了，这其实是因为未完成的任务会让人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从而给人带来紧张和焦虑感。把注意力分散到其他的事物上其实是一种精神补偿的行为，但不能真正完成应该做的任务的时候，通过完成一些其他的事情让自己感到有产出，从而降低紧张和焦虑感。诚然，习惯性拖延的背后除了心理的一些因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遗传。此外呢，当今的快节奏社会环境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人们往往很难平衡多角色中的多线程任务，因此更容易拖延。但其实习惯性拖延有着更深层次和复杂的心理因素。因为心情不好而拖延，因为拖延而心情更不好的死循环。 Still 2007年发现，越容易受到心情影响的人就越有可能拖延。对于情绪低落、紧张和焦虑的人，光是改善情绪就花费了他们大量的认知资源，更不要谈完成任务了。不仅如此，拖延本身也会给人们带去焦虑和抑郁的情绪。不能按时完成任务，往往会让人觉得自我挫败，而自我批评带来的种种负面情绪又更加加剧了拖延的行为，最后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人们的拖延不单单只存在于必须完成的任务上，有时候面对那些可以让他们心情更加放松的娱乐项目，人们也有可能拖延。比如说和朋友出去郊游，或者是见一见久违的亲人等等。那是因为人际交往也是需要耗费精力的，即使人们明白在完成这些社交活动会让他们感觉更良好，但在决定的当下情绪不好，感觉缺乏精力的时候，也会感觉自己想对这些明明可以让自己开心的活动一拖再拖。二、害怕任务完成的后果。有的习惯拖延患者会提前在预想自己任务完成的后果，有的人害怕失败，而有的患者会害怕成功。对于害怕失败的患者们，他们往往是害怕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选择拖延。他们拖延的行为潜台词就是，我要等到自己准备更充分的时候才开始。而对于那些害怕成功的拖延者们，则是因为害怕自己过早地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可能会被安排更多的任务，或者是以后会被认为可以承担更多任务的人，所以他们用拖延的方式避免掉可能出现更多的责任和更多的期待。三、管理期待的手段。对于结果的满意度，我们其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公式，满意度等于事情的结果减期望。你仔细品，是不是期待越大满意度越小呢？所以人们经常会说降低期待啊，不要期待太多。有一些习惯性拖延者其实是在刻意的期待管理，选择了不可能好好完成任务的姿态，人为的降低自己的期望，以此来提高对结果的满意度。 你可能不太相信，大脑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让自己开心，已经做了如此精确的数学运算。因为通过拖延这样的一种方法，人们实际上是以自我设障来降低期望，让自己在明显不充足的时间里完成一个任务。如此一来，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他们也能大大方方地将此归结为因为我没准备，因为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样听起来并不理智，但对他们而言也好过自己全力以赴了，却依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就好像我前面提到的我那位朋友艾米丽一样，她害怕失败，所以不敢开始。四，对未来缺乏安全感。拖延者对未来的自己其实是缺乏同理心的，换言之，人们能很好地体验当下的感受，却不能提前感受到未来的自己。所以，拖延者们往往在牺牲未来的我的满足感，来成就现在的我的快感。因为人们对于未来的时间感知其实是也不客观的，当任务的节日日期离当下的日期看起来很远时，拖延者并不能真切地感受自己究竟还剩多少时间，就好像小的时候我总觉得，为什么暑假那么快就结束了，为什么开学这么快就来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拖延者会在截止日期快要到来的时候才惊觉，原来我没有多少时间了。而对未来缺乏现实感，也正是人们总误以为还有时间，总有下次，还有机会的原因，包括对朋友聚会、陪伴家人的机会的拖延。那究竟如何来改善拖延症呢？下面给大家提供几种方法。一，设定可分解的现实的任务。人们总是倾向于完成离自己能力更近、看上去更容易的目标，因此你要为自己设定合理的、符合自己能力的任务，并且将一个大的可行的目标拆分成若干个小任务后，每个小任务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实现，而实现的小任务又会为人们实现整个大目标增添信心和正能量。在完成每一个小任务后，人们都会真切地感受到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从而意识到，一个大任务的背后往往是分解的、持续的努力和付出。比如说，你想在一个月内背完一本单词书，就可以把任务分解成每天的分量上。这也是很多的培训机构为学生们制定的方法。这样你就会看到，即使有一天可能因为某些原因不可能完成任务，依旧不会影响整个背单词目标的推进。二，增强对于未来的实感。谈到未来这个词，人们对未来的时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实感的，但如果换一种计时方式，可能会让人们更好地体会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如果对人们说，你们只剩下70年了，许多人会感觉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并没有觉得时间走得有多快。但，如果你对他们说，你只剩下25,550天了，很多人会感到所剩的时间不多，有一种紧迫感。其实用天来衡量时间，会让人们觉得未来更加紧迫，因为天比星期、月甚至年更短。因此，也有研究者建议用倒计日甚至是倒计钟，来帮助人们更好地体会时间的流逝和任务的到来。为每一个小任务的完成设定小奖赏。人们对于任务的抗拒会影响实际的执行力， Still 发现，人们对于是否厌恶一项任务主要的来源是对其价值的判断，而这里的价值和任务完成后的得到的奖赏有关。所以呢，可以给自己设置小奖励，比如说工作5分钟，玩耍2小时。不管奖励是什么，这些都是为了激励自己更好地完成任务而存在。第四呢，就是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任务导致的负面情绪，或者是害怕自己没完成任务导致的焦虑抑郁，会导致自己更不能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呢，当心情不好时，可以主动地寻求帮助，这本身也是帮助克服拖延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我时常觉得习惯性拖延像是对明天的一种透支，把今天的事用明天的时间完成，但很多时候今天的事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没有补救了。所以呢，我们应该尽力减少拖延。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1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之前关于拖延症的话题。拖延症呢，是目前流行性城市癌症之一，平均每4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不是拖延症。包括才华横溢的达芬奇，他兴趣广泛且是拖延专家，蒙娜丽莎画了4年，最后的晚餐画了3年，最终传世的画作不超过20幅，其中有5-6幅到他去世时还压在手里没能交付。据说不但当年向他求画的客户对此非常不满，连达芬奇本人都为此苦恼。他说，告诉我有哪件事情到底是完成了的。西方有拖延大师达芬奇，中国有拖延大师胡适先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胡适日记？胡适的留学日记里写道，7月12日，新开这本日记，也为了督促自己下个学期多下些苦功，先要读完手边的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胡适之啊胡适之，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定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拖着不洗碗，拖着不锻炼，到拖着不学习，拖着不决策。拖延的表现有千万种，甚至有一个表情包是3年前买了一本治拖延症的书，前几天刚拆封。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2位资深心理咨询师简·伯克 和莱诺拉·袁花了30多年时间对全世界的拖延者进行跟踪研究，写了这本《拖延心理学》。这两位作者发现，拖延并不是简单的懒或者意志力不足，每一个拖延行为背后都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心理根源。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几种，那在《美国的拖延》这本书里呢，我们提供了更加具体的三种分类，分为三种。第一，完美主义型，就是我那位朋友，这个有点像眼高手低，总觉得结果可以更完美，但是害怕自己做不到那么完美，所以就不去做。二是消极抵抗型，赢得个人主权。三，这个我们前面没有提到，叫做及时满足型，追求短期利益。我们一件一件来分析。第一种呢，完美主义型拖延症。完美主义型拖延症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觉得做一件事情要一口气做到最好，如果没办法做到，那不如不做。所以为了做到完美，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做准备。这其实就是适应不良型的完美主义。适应不良型的完美主义就像是眼高手低的空想家，他们一遍遍地幻想着自己要把事情做得惊艳无比，但是却缺乏执行力，迟迟迈不开开始的第一步。比如想要练一口流利的英语，想要学一门新的语言，却从来不张嘴练习，从来不开始背第一个单词。想让作品一鸣惊人，却找各种理由不动手写。总之，对于完美主义拖延者来说，过于追求完美常常让他们陷入难以完成的境地。第二种，消极抵抗性拖延。这种呢，都是在用拖延这种消极的方式表达对对方的反抗。这像是一种弱者式的宣言，常出现于孩子对父母老师，下属对上司，地位较低的人通过这种拖延找回了心理平衡。这就有点像一种拖延拉锯战，一种弱势宣言，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消极抵抗型拖延的目的是为了彰显弱势个人也有权力感。但有时候，拖延者事实上并不能通过拖延达到摆脱控制的地步，而是常常在和自己过不去。精力消耗和心地的斗争都是无谓的、无意义的，徒留自己一个人抵抗假想敌。第三种，及时满足型拖延，这大概就是最常见的拖延心理了。人生得意须尽欢，只要拖不死就往死里拖，缺少监管和控制机制。人性本就是年轻怕重，试图通过最小成本获取满足。人们往往更愿意去做那些能够立刻尝到甜头的事情。如果眼前尝不到甜头，那么人们就会在心里给它的价值打个折扣，哪怕他对未来更重要，也会拖拖再说。发展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典的延迟满足实验，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过只是实验而已，并不能作为教育方式。这是给幼儿园的孩子们糖，如果马上吃两颗糖，如果马上吃只能吃一颗，但如果等20分钟后再吃就能吃两颗。跟踪观察发现，那些以坚韧的毅力获得两颗软糖的孩子，长大后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自信心和独立自主精神，事业上也更容易获得成功。而那些经不住软糖诱惑的孩子，则往往屈服于压力而逃避挑战。我在华盛顿大学里加入了一个社团， 我非常欣赏我们的社长。当时有人采访我们社长希望什么样的人加入这个社团的时候，他说，我比较欣赏有延迟满足感的人。比如说我今天加入了社团，在这一个星期我花了50个小时在社团上，而下一个星期我就是社长了。这个就叫及时满足。现在很多人想的就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延迟满足是我进入一个组织，我开始做一件事情，可能前一两年前一段时间我没有得到任何回馈或者回报，但我能等，我可以一直等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很多回报是需要长时间的付出而慢慢的来，所以我比较看重的就是我们部员身上的这个品质。我们社团中的有些人，他们有想要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不会表现得很显眼，也没有那么急切，他们只是默默地把该做的做好，然后一直在想有没有新的 idea。 他们都是一些很努力的人，我很欣赏这样的人。那我们会发现，有延迟满足的人往往更可以适应那这个社会，所以他们会表现出来更加小的可能来拖延。那关于拖延的具体原因呢，弗洛伊德这位大心理学家曾经说，一个成年人的不幸大多可以在他的童年经历中找到根源。我发现弗洛伊德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归为童年和母亲，我们都是过去的产物，每个人的所思所想都带着过去经验的烙印。在他说完这句话之后，产生了往后一系列用原生家庭解决问题的心理分析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拖延心理也并非凭空而来。但是其实无论情感、个性、行为方式，几乎全部都用原生家庭和进化留存的思维惯性来解释，不免显得有些偏颇和无趣了。我觉得呢，人们出于对失败的恐惧，所以用拖延的方式来给自己找台阶下。有些原生家庭早早的就给孩子埋下了恐惧心理的种子，这种恐惧心理驱使着他们长大后每次一遇到事情就选择用拖延来逃避。比如有些人因为对失败感到恐惧而选择拖延，比如拖延者小时候很可能生活在以怀疑和施压为主导倾向的家庭里，如果父母总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孩子，孩子又缺少激励，那么有可能他将成败与能力、父母的喜怒挂钩，这些孩子可能有可能就会更倾向于待在 comfort zone， 只愿意做自己会做的事情，其他任何可能暴露缺点的事情能不做就不做，如果非做不可，他们就会拿拖延来当挡箭牌。比如我们可能会故意拖延，给自己制造忙碌的假象，用战术上的勤奋来试图抹去战略上的不动脑，掩盖自己能力不足的事实。不单是恐惧失败，也有人因为恐惧而控制拖延。一旦遇到任务，你的时间精力变得由得你来支配，这种隐秘的不受控感让人不受察觉地体会到有时被过度支配的恐慌。在这本书作者看来，这种恐惧被控制的心理同样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影响。在控制过度型的家庭里，父母喜欢包打天下，孩子可能会试图用拖延行为从父母的铜墙铁壁中偷来一点自由。因此呢，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会继续使用这种武器来秘密地捍卫自己的自由。似乎有了拖延症，自我安慰的能力更强了呢。除了原生家庭以外， 人们的拖延心理还可能受到另外一种更久远的过去的影响，那就是几万年来人们的大脑进化而形成的本能。我们的大脑生来更倾向于及时的快感，而不愿意相信未来化的大饼。神经科学家经过研究后发现，在人的大脑中有两个部分跟我们做决策有关，一个是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叫做情感脑，人称杏仁核，负责捕捉情绪，驱动我们按照直觉和本能来行动；另一个是理性脑，位于大脑的前额叶，人称额叶大大，掌管理性思维，告诉我们在行动前要先进行理性思考。毕竟进化了千万年，人类社会会短如眨眼一瞬，大脑杏仁核进化出的是确保生存，及时满足，遇到食物饱餐一顿，变成脂肪也要囤起来。大脑不相信我们可以源源不断地给这具身体提供食物和能量，他们不相信未来的大饼，只相信当下的食物。所以瘦不下来不怪我，都是大脑的锅。但是呢，大脑如同肌肉，用进废退，杏仁核反应快，但是理性的额叶是可以通过意志力锻炼的。所以呢，拖延真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而是全人类的本能。所以我们可以更加客观地来看待这件事，接受拖延，这样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来面对它。那如何来面对呢？首先我们可以来纠正心态，根据之前的心理来处理这件事情。害怕失败导致的拖延，就去认识失败，改变对失败的看法，通过行动不断试错。谁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就擅长某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从做不擅长的事中收获经验反而更有意义。出于抗拒和个人权利表态产生的拖延症，要去认识到，也许你只是在跟自己闹别扭，该做的事情还是得做。出于大脑杏仁核总是战胜额叶产生的拖延症，该怎么处理呢？我们总打不过自己的本性吧。其实杏仁核反应虽然快，但是持续的时间很短，所以在做决定之前可以让自己先冷静一下，拖过了杏仁核的决策期，其实也就几秒，让额叶战胜它，大脑神经肌肉得到锻炼，用进废退，终于你就可以做出更加理性的决定，来决定你当下该做什么。总而言之呢，认识到拖延的内部深层心理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心理表现才能更加科学地认知自己的行为，明确和修正自己的目标。其实呢，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尽善尽美，很多人都会有完美主义人格倾向，认为我们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一定要一次性的做到尽善尽美。实际上这恰恰会大幅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通常我们将一项工作完成个80%就是比较轻松的，他要是再想提高那20%，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未必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当我们手头上有很多项工作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将每个工作都完成80%，剩下如果有时间再来精雕细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不会因为某一小细节而耽误大局。另外呢，在我们完成某一项工作时，不要拘泥于必须这样做的死规矩，而是适合找到我们自己的方式就行。比如说， 有的人早起学习效率高，有的人半夜精神比较活跃，半夜是他效率最高的时刻。那就不一定非要在早早就起床，在早晨处理这样的工作，只要符合自己的习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那你的效率就会大大的提升。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对时间进行管理，而是要对自己的性格进行管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得明白自己是如何管理时间和体力的。我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要找到让自己成功的方法，而是要将重点集中在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工作很有效率上。同时我们要注意反思，是否会强迫自己采用与自身不匹配的效率提升方法。比如说，有的人天生就不是做事有条理的性格，堆积如山的文件和乱七八糟的书面反而更能让他进入状态，那他就没有必要花很多时间去整理桌子上的文件。我周围认识的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的桌子乱的就像是思考了10年一个数学题的数学家和科学家。我看了是不太可能在这种环境进行学习，我更习惯有一个整洁的桌子，每一件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为了迎合别人的习惯而改变自己的习惯，在自己更舒适的环境工作，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工作效率有提高。这样呢，不仅不会让你感到麻烦，还会提高你的工作积极性。再比如，有些人喜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不喜欢把工作带回家，那样他肯定会选择在公司加班到很晚，把工作干完才回家。而另一部分的人呢，比如说我，更习惯于先回家吃点东西洗个澡，再回过头来处理工作。总而言之，怎么舒服怎么来，没有什么规定的界限。有了这样更迎合自己爱好和平常生活习惯的方式，人们会大大减少拖延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其实没必要把这个问题想得太过严重，把自己想成无可救药的癌症晚期患者。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只需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哪怕是别人不认同的习惯，但是呢，只要能让我们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这就不算是拖延。有的时候一定要待在别人的刻板印象和规定里，反而容易让你产生逆反的心态，这样来我们就会用拖延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真实的欲望。最后想跟大家说，生活中也必不可少适当拖延，毕竟我们的生活需要快乐，适当的拖延还是有时候会让我们感觉舒适的，没必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不是会计师，不过我喜欢数字，尤其它还会影响到我所关心的人事物。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数据越精确，我们社群在今后便更有影响力。未来的世代就看我们怎么做。我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帮助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运用在社区里的学校、公园、图书馆、诊所或拨款修路。补助警察和消防员等，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当我们一起参与，就会使我们的社群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 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拖延的基础实际上是对自身很高且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果说任务是走一块一人宽十米长的厚木板，那么当它放在地上时，几乎人人都可以轻松走过。但对结果的过高期望，则像是将这块木板架到了两座高楼间十层楼高的地方，于是我们会害怕掉下去，可能是害怕失败，也可能是害怕成功。比如我有时候会偷偷的希望我哪一步不要太成功，这样我就不用面对后来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也是拖延的一种。这些都有可能让我们不敢向上再迈一步，而 deadline 则是身后的一团火，当它离我们足够近时，我们就会充满了恐慌，害怕被这团火烧着的恐惧感战胜了对掉下去的恐惧感，这种恐惧远远大于怕死。于是呢，我们就一下子冲了过去，在 deadline 前赶完了任务，尽管质量很难说。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非常享受那种 deadline 过后突然一下子放松的感觉，而且拖延的结果有时反而挺好。比如说，如果我拖到最后，我可能会对这件事了解得更清楚，获取更多的信息量等等。这种时候呢，我可能还会在心里厚着脸皮表扬自己很有效率。可是如果长期这样下来，我会发现我的质量非常差，而且我对他的兴趣也慢慢消失了。于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再次强化拖延。即使结果不好，我也可以说因为我没尽全力，如果我真的努力的话，结果肯定会很好的。这在心理学上也可以称为是高自尊人格。我自尊心过于强了，有的时候这也导致我非常喜欢拖延。但是其实我们永远不能靠放火来逼自己走过那块木板，这种方法有点太过极端了，那样的话总有一天会伤着自己的。而且那种压抑的焦虑感在 deadline 的前夕，我真的是非常痛苦，我甚至能感觉到我的大脑在释放各种痛苦的激素，让我痛不欲生。焦虑的时候，我甚至会大量的吃各种饼干、薯片，一切东西，使用这种方法来平衡一下自己在 deadline 前夕被那团火烧着前的压力。所以呢，放火这种方式，也就是通过设 deadline 这种方式，会让你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徘徊。在 deadline 前是地狱， deadline 以后是天堂，这种心情的大起大落真的让我感觉非常抓马。因此呢，我们其实有一种更加可行的方式来面对拖延，那就是将木板的高度降低，不要对自己的结果太高的要求，认真完成就好。因为由于我们的天资和其他能力的限制，即使我们竭尽全力，也无法达到自己想要的后果。但是不管怎么样，绝大多数情况下，尽力的结果都比不去努力要来得多，不是吗？ 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方法，就是一位作者将一篇论文拖了好几个月都不愿意开始写，这是我经常做的事情。然后他的心理师要求他不管好坏，哪怕写出最差的一篇也要写一篇，作者就照做了，然后惊讶地发出来，他写出来的竟然还挺让自己满意的，感觉稍作修改就可以交给导师过目了。当然有时候写出来的初稿和论文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12页初稿只有5页。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心理教师就教了他另一个方法，每周工作1小时，就是让多写一篇或者是多写1页论文，同样以最差为目标。以最差为目标，谁会想到这个办法呢？但是这个方法却意外的格外有效，它大大的降低了拖延者做事的心理成本和负担，相当于把木板放在了地面上，这不简单吗？踩上去就可以啦，不妨一试。人的完美倾向有的时候真挺可怕的，严重点就是完美主义，在拖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就像是一场马拉松，你在开始前因为种种原因落后于人不少，于是你就开始纠结，我到底有没有必要跑下去啊？如果不去跑，反而被拉得更远。这个时候你看着远方的终点，感觉很绝望，都不想跑下去了。这时候呢，你该做的就是不去看远方的终点，也不要去想别人，你就看着自己的地下跑。你就想心想，我管他呢，我先跑过这个小土丘再说。就让我想起了我初中的时候跑800米，老师跟我们说800米看着很长，但是你就给自己设一个2米的目标，我跑过前2米就好了，这不简单吗？然后我就照着2米开始跑，最后跑着跑着就跑到800米了。就这样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的跑，最终肯定会跑到终点。那个时候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是最慢的，甚至可能还很不错。所以呢，不要想结果，专注于努力的过程就可以了。为你认真学习了一个下午，认真的做了一点作业而骄傲吧。另外呢，专注于当下对拖延者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这里我说的专注于当下，并不是专注于脑子里现犯的想法和情绪，而是专注于你现在要做或者是选择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拖延的人就是太过关注自己的情绪了，比如我在不开心时候是不会做任何事的，我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情绪调节好，我觉得开心了才会想做我需要做的事情。但有时候我发现我好不容易调整好了情绪，往往大费周折用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开心了之后，我又不想做我手头的事情了。这时候开心的我，这时候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买衣服，想看剧，我突然就不想做我该做的事情了。所以我发现不论情绪好还是不好，对我该不该做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影响。其实从心理方面说，过于关注自己一时的情绪是不懂得推迟满足感的一种表现。就像小孩子想要一个玩具就马上要得到一样，这样的做法会大大的削弱一个人的自制力。而且心理学相关的研究表明，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并非最佳策略。从长期角度上来讲，它会降低一个人的自我满足感和幸福感，而非增加。在这个方面，我个人推荐给大家一种叫做森田疗法的理念。具体而言，就是不去理会那些打搅你的情绪波动，比如说对自己说，你要是郁闷就郁闷吧，不管你了，然后就不理会了，顺其自然，专心做你要做的事情。 就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湖中，会泛起一圈圈涟漪，你若不理，湖面最终会自己平静下来。倘若你过于关注那颗小石子，试图把它捞起来，反而会激起更大的波澜，使湖面不得平静。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还是蛮有用的，因为你当时因为一时的情绪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的话，你等你做完该做的事情去做，会更加的释然一些吧。当你难过的时候，通过转移注意力，你就发现自己也不那么难过了，这是一个双赢的好办法。因此不要为情绪过度操心，此外呢，也不要为未来过度操心，这也是专注当下的一个问题。这个其实比较容易理解啦，因为每个人都懂什么叫 focus on the present。 同时对于已经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或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不满，面对和接受就好了，不必逃避。但是面对和接受不是放任自流，而是不再沉浸于自责痛苦的负面情绪中，客观的更好理解当下的状况，进而为以后做打算。这点呢，可以跟我们说到的马拉松联系起来。只有真正面对和接受了其实你落后于别人的这件事情，你才不会因为我想要得第一可是却落后别人那么多之类的想法而纠结，进而才能以现实为基础，踏踏实实的去努力的跑。另外，在看书的时候，很多人都常常有刚才看了好几页却忘了讲了些什么，看了没看一样。对此呢，养成发现新事物的习惯，像出生的婴儿一样看世界也是很好的。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时刻注意着那些熟悉的东西有什么变化。比如说看书就可以注意想想，我刚才看过的跟我现在知道的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更有意思的地方，慢慢呢就可以做到专注而当下，不至于迷失。所以战胜拖延，追根究底还是要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这并不容易，但是也不是不可能。改变思维方式，尤其是改变潜意识，最重要的就是改变自我对话的方式。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来修改你在大脑中与自己进行的对话。第一呢，就是你平常脑子里想我一定得，我必须，你可以改成我想要，我选择。你脑子里当你想这个任务太大了时，你可以改成我就每次做一点点。当你大脑里说我今天必须得做完，你就可以改成我今天要开始做。当你想我必须完美出类拔萃时，你可以对自己说我也可以是平凡人。当你在大脑说我没空休息，没空娱乐，休息娱乐就是偷懒的时候，你要改变自己的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我一定要休息娱乐，休息娱乐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怎么说呢，正常点吧，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有的人可能说我不给自己太大压力，我怎么才能出类拔萃啊，但可能就是这种想法限制了你的进步。我想可能大部分人有拖延情况，可能都还没有严重到那么的地步，但是或多或少都影响了生活，影响了对梦想的追寻。克服一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需要给自己很多很多的支持和鼓励，期间也可能会有反复发作的情况，但是只要大方向是好的，我们就应该肯定自己。就像射箭一样，没有人可以，除了训练很久的人可以每一次都射到中心，其他的人谁还不是一次一次的在边缘徘徊。 其实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方法，就是大部分人都会使用的方法，就是列一个任务清单，把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写下来，然后完成一件划掉一件。这个其实在划的同时会有一种满足感，我身边好多人都会用这种方法。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小方法，比如说给自己提供奖励，奖励机制，然后有那种解锁手机有时间限制专注的那种 APP， 比如说我听说有 Forest，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好像是你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什么任务没有玩手机会给你种一棵树。总之呢，有各种各样的小方法，只要你想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办法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习惯，但只要正确的处理，它就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欣然，我们下期再见，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